Sambara sambara sumana sarana zambapa ho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na zambapa ho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na zamba ho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ngura yona shanta lo kanka lo zu zanye zanzanye na nandana se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着龙七八七心如个公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那学习好之后呢，咱们开始继续啊，一起学习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第二堂课的内容是从第三个课上开始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讲这个皈依，皈依分二：一总义，二论义。那首先讲第一呢是总义分二。一觉者皈依，二随皈依而实持。那么这个总义当中呢，就把这个皈依当中的一些本体分类啊、各自的体性等等，把这些问题呢，就做一个做一个抉择。虽然我们就平时在讲这个皈依的时候呢，就说现在也有很多这个佛弟子呢都在皈依，而且呢在城市当中的寺庙当中，我相信初一十五皈依的人也非常多。但是我们会觉得社会皈是皈依的，皈依呢就说。参加了一种皈依的仪式，然后呢也是拿到了皈依的这样一种证件，拿到了皈依证。但是呢我们除了进一步的观察，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真正有没有皈依的本体，这个是必须要观察的。所以说一个仪式呢它也重要，皈依证呢最重要的呢关键是看内心当中有没有真正的皈依。那么我们就说要讲到这个真正的皈依必须要了知第一个本体是什么？实际上，就看到前行的这个角度，那么这个皈依它是以这个信心为基础的，它必须要对我所皈依的这个对境啊，说我皈依佛宝，皈依法宝，那么就说我对于所皈依的这个对境有什么样一种信心？那么是认为它是一个，它就是蓝宝是一个神吗？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一种法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去学习的话，很难了知。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要皈依的话，必须要知道佛宝它具足的这样一种功德，法宝具足的功德，身宝具足的功德。那具足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信赖它，才可以去归头依靠它。然后，如果对于我们所皈依的对境，它的能力如何，它是不是个正直的，它是不是有欺骗性的？现在很盲目的去皈依。这个呢我们就虽然归是归依的，但是呢就没办法得到这个皈依的巨大的这个效应。刚才讲的话，这个皈依它是个入门啊，就说内外道它如此。其实我们就说内道和外道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皈依。就在于皈依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如果对于身宝的自信，它的确产生了一个不够的信心。这些发誓呢，不管是遇到任何情况，即便遇到生命危险，我绝对不舍弃身宝。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这个信心，这样一种决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真正的行动力足，这个完全是有的。然后如果说是这个暂时性的行动皈依，然后如果遇到这些奖赏啊，遇到其他的是不是就可以完完全全随便便舍弃皈依呢？这方面是不对的。其实我们要了知这个我所皈依的对境，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只有通过学习，了知到所皈依的对境的这样一种大功德。了这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一心一意，并且很强烈信心的方式去皈依，也才可以做到在讲皈依的时候，在修皈依的时候呢，我一切的依靠您啊，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依靠您，是安乐呢也是依靠您，当然就是说痛苦呢也是依靠您， 不管怎么，我一切都想走，自己在这里面呢，不做任何的占有。那么人在内心当中有三种决心，我的心为明知，啊，一切呢就说是不管是这个内心快乐的人性，全完全完完全都是以这个三宝做这个依靠处，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修皈依呢有一点点三种这个相应的意思。所以皈依它这个修法是很深的，一方面就是讲为什么修法很深呢？所皈依的对境完完全全了然，它的清净的信心。清净的信心实际上它是属于获得加持啊，获得证悟的啊一个不可见。如果我们实习说法过程当中疑惑疑虑老是疑虑重重，老师就说对这些所皈依的法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确定，承受不了师父的信心的话，我们在这个就三种这个犹犹豫豫当中，那是没办法真正获得这个三宝加持的。比如说我们说离开了犹豫之后呢，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学习来了解所皈依三种三宝的自信，对他们所具有的功德呢产生一个全方位的认知，啊，就像我们在世间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依靠处，我们观察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他呢，他的这样能力也很好，钱财也很多，五谷丰，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去了知道这个所皈依的这样一种本体之后呢，我们就对他有信心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会从种种的部位啊当中，就说是远离出来。同样道理呢，和这个有点相似吧。其实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也必须要了知所皈依的三宝具足特殊的功德。具足一般的这个世间天人不具有功德，远远超出一般世间的功。了解完之后呢，我才可以在各式各这样一种所声称都能够作为众生皈依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教门当中呢，唯今只是对于三十三宝产生信心。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就说有这样的信心之后呢，修持一个新的皈依，它就有很大的益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了知的这个皈依的本体之后，它是一个经历事情，也能够成为我们就是说是得到加持的一种基本因缘，得到解脱的一个基本因缘。而且它是一个誓愿力，发起一个很强的这个誓愿。不管怎么样，前面讲，即便我生命危险，我可以舍弃生命，但是呢，我不能够舍弃。这个我们是要还是要观察的。然后，如果假如说我们当中，我们的认知没达到这么高的高度。我们觉得呢，就是说你不必要这个还没到达的生命去换取第三宝的这个信仰，生命的选择呢可能马上就选择这个生命，马上就选择第三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失去了一指数，失去了生信心的，那我们修法呢有什么样的成功的机会呢？虽然有写的得到了一点点这样一种重新的时间，不然那么可能失去了什么，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重大的利益啊，去见到的这个重大利益，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就已经完全就已经就是空白掉了。虽然以后还有再次的皈依，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非常坚定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这样一种坚固的信心的话，还是很难以和三十三宝的这个自信相应的。其实我们越清，我们自己皈依的这个心越清净坚固，二十三宝呢，它的加持力显现的就越猛烈。所以一般来这个严格的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来观察的时候呢，二十三宝的加持力是无与伦比的。按理来说呢，只要皈依了二十三宝的人，不会出现很多很多人因为就说是三宝威力非常大。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的是前世的因缘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规则信心不坚固，信心不坚固，连个遇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就是说是生起怀疑他的这样一种不好的生命念，就没有认认真真去，没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有的时候就其实得不到这样一种殊胜的加持。按理来说，应该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对境啊，他的功德是圆满的。然后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你前面所讲的这个清净的信心啊，还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坚定的誓愿来皈依三宝的话，一定能得到很圆满的加持的，那就是毫无疑问。所以说我们讲一种这个皈依的这个意义，它实际上很深的。一方面说它是一种入门，实际上一方面也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得以清净， 那我们按照这个誓言非常稳固的一种实践方法，比如说我们就说皈依的时候呢，也是在在的去这个对于所皈依的这个上三宝的功德，大家去观察，然后自己呢在在发誓愿。这方面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也是修十万遍的皈依，也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的。那么就说前面讲到的总结当中，抉择皈依和随皈依的行持，下面讲第一，你归抉择皈依。分三，一等起，二分内，三各自执行。等讲第一呢是等起，为了潜伏一致皈依住啊，这个是一种总的对皈依的一种等起的一个认知。然后怎么样呢？就为了起，因为就是每个人他在世间当中呢，你是通过今世的因缘，也是通过前世的因缘，他有产生了很多很多恐怖心，每个人都想从恐怖当中远离出来。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为了潜伏这个恐怖的这个心态，开始寻找的归宿，开始寻找归宿。所以说现在呢，不管是世间的皈依好，还是这个诸间的皈依好，都有一个这样一种共同的特色，好，都有共同特色。那么现在在讲各自里，还要可以再稍微细一点的方式来分析一下也可以。所以他就寻找一个皈依的地方，寻找一个皈依之处。那么有些地方解释皈依的时候是归途依靠，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寻找一个比自己力量更大更圆满更强的人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保护处。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有一种一个皈依的一种认同的意思。这个在讲这个皈依三宝的时候，有些时候讲的比较高的时候呢，它是对于这个皈依处它是一种认同，然后和它相应，这方面也有不同的讲法。那么现在讲第二个是分类，皈依有世间皈依与诸间皈依，诸间皈依又分为大乘皈依与小乘皈依两种。对于那个潜出恐怖而一直归宿的这个本体呢，它可以分为三种两类或者三类。那么如果分两类呢，就分成了世间皈依和诸间皈依。那么世间皈依呢，它就是不以这个它不以出离轮回为前提。出离皈依呢，它是以出离轮回为前提，不一样的。因为你不管出离轮回不出离轮回，轮回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恐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世间皈依呢，大概是这样的。出离皈依呢，它是想要从整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然后呢，出世间皈依又分为大乘皈依与小乘皈依两种。那么这个出世间的皈依呢，也分为两种，不是讲大乘的皈依。第二是不忍心看到一切的众生在感受痛苦，然后呢就是说是发利他心，发起的是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呢，这方面是对大乘的皈依。为了救人的众生，现在我进来就是说潜出部位皈依，一直皈依出，那就是这样的。哪怕小乘皈依呢，他就说是并不能够真正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些各式各样的痛苦，然后主要是想自己如何通过皈依三宝的方式自己依靠三宝威德力，怎么样很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没有多考虑这个众生的一些成就等等利益。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划归成小乘皈依。我这些都是通过心态来划分的。大乘皈依的心态非常的勇猛也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慈悲慈爱。那么小乘的话，方面就说是也受很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一方面呢就是发心不是那么强烈。世间皈依呢，它就说是大乘和小乘的这些皈依的心态都没有，只不过是怎么样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当中，各式各样一种这个恐怖当中暂时的脱离，一些满足。这个三呢是各自的自信。世间皈依为了恐惧而皈依世间的天神等，这并不是实际上各自的体系呢。首先讲到的是这个世间皈依，在讲本体的时候是为了潜出恐怖而一直归宿，说此处也是一样的，为了摆脱某些恐惧而一直世间的天神等。比如说有些老百姓常常就是说经常是不下雨经常下雹子经常干旱等等非常恐怖，他就想说老天爷经常这样不配合的话，他们就没得吃了。所以他就很恐怖，开始皈依龙王皈依这样一种其他的土地神，想要依靠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超凡的能力帮助自己度过这些难关， 摆脱这些恐惧，开始归于世间的天使，归于世间的龙王等等，这种呢，等等这些世间的天神、龙神，还有这些世间神，他都有一定的功能、一定的能力。比如说呢，有些时候呢，显一些名义，有的时候呢，帮助一些众生。所以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天神等等，他是一定的能力的，他能力超过般的平凡者。所以说，一遇到这个恐怖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些人自然而然就开始去皈依世间的天神。这并不是殊胜的皈依，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种殊胜的皈依，也不是一个殊胜的皈依处。皈依处当然不算，因为他们还自己在轮回当中，自己还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自己相续当中这个烦恼等等还很粗猛，连自己都救不了，没办法将自己安置在解脱道当中，就怎么可能说是想安置在解脱道呢？就是皈依处呢也是不是殊胜。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皈依本体呢，为了摆脱某些恐惧和皈依，这方面也不是这个殊胜的发生的缘故，所以也不是殊胜皈依。那么在《圣藏经》当中有一个教旨是这样讲的：属于为多数以子生生灵，是离佛塔，彼非主要归处，以子彼等归处不能解脱痛苦。那么在这个《圣藏经》当中是这样讲：那么有些人呢，处于畏惧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处境当中，多数以子生生灵，他们就开拓这样一种恐怖，开始找这个归处，也是子生。比如说这个战争来了，那知道如果待在家里面呢，很容易被杀或者粮食被抢，很多老百姓受到邪诱的就带着粮食躲到深山当中，以山为归处。在这段时间当中的恐怖没消除之前，他们一直以这个山为他们的归处。有些呢是一直森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也是为了遣除这样一个恐怖呢，一直是森林的处。有些呢是一直寺院，一直树木，一直佛塔。那么实际上有时候我们想说呢，这一直寺院那当然好了，你皈依佛塔当然好了，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皈依吧。但是呢，后面讲彼非主，这个还不是就说这个主要的皈依处，而且一直彼等皈依处不能解脱大痛苦。那么这个怎么理解？上次有对这个问题有所讲解。别人一的目的是为了遣除这个恐怖。上次讲的方讲，有些人在家里面和家人闹翻了，很烦啊，就相当的话就说你觉得很恐怖，他就把寺庙当中去暂住，他不把寺庙作为一种避难啊，把寺庙作为一个避难所，他去寺庙他是不是真的皈依这个本身呢？啊，并没有皈依寺庙本身，他没有认为皈依寺庙会获得解脱啊，怎么怎么样，没有，他就把寺庙本身作为一个避难所，把这个树木啊作为避难所，还有些时候呢就说把佛塔作为一个避难所。把佛塔作为避难所，另外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佛塔当中也有门，那里面有房子。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下大雨的时候，他看了一个佛塔，马上就去跑到佛塔里面去躲避雨，这个也是一种皈依。但是这种皈依和前面我们所讲的一种通过清净信心的皈依啊，通过这个把经过试验的皈依，完全不是。他只是为了躲避这个恐怖，把这个佛塔作为一个避雨的地方。做一个挡太阳的地方，做一个像暂时一直休息一直的地方，怎么可能这个成为归处呢？所以说彼非主要归处，一直这种归处不能解脱大痛苦。那么即便是一直这些，你在佛塔里面避雨也好，你在寺院里面躲清闲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暂时能够熄灭一点恐怖，但是呢不能够解脱大痛苦。然后除了这些归依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归依，比如说小时候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小孩子是以这个父母为归处，然后呢受了欺负之后呢，就开始回家找妈妈，他就说给他生要给他出气，就实际上就把他的母亲把他父亲看成一个归处，显出这样一种恐怖的一个归处。有些时候呢青年男女的把对方作为归处，像这样也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有些老人年老之后呢作为归处，这些呢互相之间都有一种请出这个归处的这样一种整体，所以这个方面实际还是非常之多的。那这些呢都不是一种此处所需的皈依，它是一种暂时的皈依，可以算在皈依当中。皈依三宝的一种清净皈依呢，这个很可能如顺序是安利的。现在讲出世间的皈依，出世间皈依， 那么这个出家的皈依呢，分了小的原则。其中为了自己脱离轮回，真正念皈依三宝，这是小乘皈依。那么就说是他前面不是说要遣除恐怖而依法皈依是吗？这个在小乘的皈依上面，你仍然去读的。他对什么恐怖呢？他就对整个轮回当中的像各式各样的痛苦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如果继续待在轮回当中，还会继续感受无量无边痛苦。在这个上面就开始发起了勇猛的意志，我是离开这个痛苦。但离开这个痛苦，你必须要找一个归宿，来寻找三宝这些归宿。在有生之年归三宝，有生之年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进行的时候，就是从现在开始到生命这个时间为止啊，归于三宝，那就是称这个小乘归。然后大乘归呢，以大悲心引发，一切有啊，一切有自己或者佛果，时间直至菩提果之间，这是大乘的三归。那么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理，它也是有遣除恐怖，一致归宿。这一回恐怖之处呢，它是以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这个作为恐怖之处。当然，这个在小乘当中这是一大功德，但是在大乘当中呢，只是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根本不管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与否啊，这个是一个大恐怖心，大的恐怖之处。所以说他为了遣除这个恐怖，所以说他心大悲心引发，为了一切有情能够脱离痛苦，并且自己成佛。那么这成佛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就是说是皈依的时间，不成佛的时间。皈依的时间是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这就是大乘人大乘的这样的皈依。所以现在呢，我们大乘的皈依，应该做大乘皈依。做大乘皈依呢，它以次第，首先了知道世间皈依，世间皈依的这样一种证，和世间皈依当中的一些。就说是不圆满的地方啊，或不究竟的地方啊，需要抛弃的地方了知了，再来了知这个小乘的皈依，了知这个之后呢，知道然后自己开始发起大乘的皈依，循序渐进，完全真的让自己心灵当中能够产生真实的那个救助众生的一种皈依心啊，非常关键。这方面是各自自信。那么第二个科班呢是随顾。那么所以皈依行持呢，这里面讲佛经当中佛经当中就是讲的这个应该是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当中讲的是皈依佛宝者，与真居士何时不皈依其他诸天子，皈依正法者远离损害心，皈依深重者不觉恶道处，就是皈依之后的一些学处，皈依之后一些戒律，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一个呢，皈依佛还有一个戒律，就是皈依佛宝者比如真居士只是从皈依的三宝开始呢，皈依的佛宝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变成一个真正的居士，真正一个修行者所以说变成了一个真正修行者之后呢，何时不皈依其他诸天神，所以说呢，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皈依其他的天神。为什么不皈依其他天神呢？因为其他天神呢，自己没有获得，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皈依他的话就对自己来讲第一，而且有些天神呢是经常以伤害众生为业，所以如果我们供养他的话，我们平时要给他们供养一些血肉杀生啊等等祭祀啊这些事情，像这样实际上对自他都是不利的是这样。而且呢就说是这个皈依皈依其他天神自己对皈依三宝的一种纯净的意乐，纯净的意乐。那么如果自己的意乐不纯净呢，就很难以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获得一个纯净的加持，被损害心。所以如果是皈依了正法之后呢，就要远离损害之心，不能够伤害众生。然后如果说是皈依正法之后的伤害众生，故意伤害众生，这方面也会破为皈依戒。皈依深重者不交外道徒。然后如果皈依了内道深重，就不能够和外道徒交往。然后这个交往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很多地方有很多很多这个不信佛的人，还有就是皈依的这个就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有很多外道徒，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不和他们打照面，有时候呢还和他们一起这个工作啊生活啊等等，还有很多。那么这个是不交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是你不能够和他就说是交谈，不能和他就说接触，不是意思，不能故意的和他们过于接近。那为什么是现在刚刚皈依，应当对三世三宝的信心还不是很稳固。我这个时候呢，交往一些持邪见的这样外道的志气，对于三宝的这个认知， 影响自己对修持佛法方面的一些啊这样一种这个意志。所以说呢，我们皈依僧人之后呢，不交往，故意他们交往。有些时候呢，是以几天几天的界限为准；有些时候呢，没有以界限，就是没有刻意的、欢喜的那交往的话，就只是打些招呼啊，这些方面，这个啊、就也不算这种破规矩，我们要拿握得很准。首先在上师面前受规，应该按照经中所说的一切十分当中，就诚心诚意的去这个依赖三宝。啊，心怀恭敬之心啊，进行皈依。这个方面是讲到了前面讲到了一些这个学习学术呢，一些这个十分的学术，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学习。比如说呢，当我们皈依了这个佛宝之后，啊，必须要恭敬，即便是看到一尊破损的佛像，也要把它当成一个真佛来看待，把它当真佛看待，把它当成真佛来看待。然后如果看到了一个我们皈依法之后呢，就要非常恭敬这样的正法。即便是看到了这个破损的这些，要把它当成真正的这个法宝来看待。皈依僧众之后呢，哪怕是僧众的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些红色、黄色啊，其他颜色的这样一种补丁，看到之后都要恭敬敬礼，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戒律。而阿廖僧者呢，也是有律，阿廖僧也有其他戒律，比如说呢，他自己是不是为了这样一种王位，虽然别人给你王位，让你舍弃三宝，那自己不干，或者给你很多的奖赏，说如果你拿到这个你舍弃三宝，就给你奖赏，给你很多的钱，这个人也不干。然后呢，就是说阿廖僧也说呢，作为一个皈依者来讲，就每天要多多少少在这个佛堂当中呢，供水供花，不间断的供养三宝，这个是需要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讲到我们自己皈依三宝之后呢，尽量的劝别人皈依。第五个呢，就说是我们如果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在去另外一个地方之前呢，我们首先要顶礼啊，抵触的啊，要顶礼。比如说明天呢，要从一个局，今天晚上啊，或者明天晚上出发之前要，我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开始顶礼想要去的这个地方的三宝，让眷顾自己，加持自己，也是一个规戒，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忘是三宝的一种殊胜方便。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要看到佛经当中所说的一切啊，在一些事情当中诚心诚意的依赖三宝，然后是自己怀着恭敬之心对三宝做供养，然后你要不交往恶友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事情都是要认真对待的。最好不要失坏规矩，那如果是失坏了规矩之后呢，我们也应该重新设计啊，像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恢复，通过这方式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尽量制止，以后呢再次脱罪，再次后来归戒了，这样的过程。现在讲第二呢，就是讲任依。任依呢是乃至伏击骨归依诸佛陀，依依就是是圣众。那么这个任依前面讲完总结了，现在那么这任依当中就是乃至伏击骨，从现在开始乃至于在伏击骨之间，我非常殷重的诚心诚意的皈依这个佛陀，知道佛陀是我们的这个导师，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诚心诚意皈依，然后呢也皈依正法宝。正法宝呢，就把社会的整流一方面的这个正法宝是能够帮助我们做适当取舍的这个来源，现在的话也是需要一些正法宝，然后呢也是需要皈依菩萨圣众，初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圣众，或者说是这个僧团，或者还说是这个几个居士以上，基本小僧众，这方面呢都是需要去上阵的话，就说是这个皈依。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需要皈依的。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皈依，在讲这个皈依，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到菩提直接皈依了，皈依上圣等，这方面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事情。就像前面我们讲总一个是讲到一样，对于所皈依的佛陀的自信。它是怎么样的？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十念三宝经、佛经啊，对待佛陀的功德也讲了比较详细。然后呢，宝训论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佛陀的这个八种功德也讲得很详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十念三宝经当中十念法经、十念圣经，然后呢是宝训论当中呢对于法宝和僧宝的抉择，这些都是抉择的很细致。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升起信心的话，通过这些途径来让我们内心当中呢，对于所皈依的对境产生一种不变的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如果自己的信心今天有明天没有，经常变来变去，然后离开了加持的这种这个机缘的。其实我们在学习佛学，有些东西必须要学，有些必须要善修。只要如果我们把这些基本的东西，重要的东西如果是唱得很好，记得很清楚的话，其实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敦实的基础。那如果没有这个敦实的基础，学法的时候呢也是没学得很仔细，该记得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该用的时候就用不上。或者是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该犯错误的时候呢，就是自保的所缘的缘故也容易犯过失。所以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也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所皈依的对应、皈依的方法，其实所讲到这些这样一种这个非常不退清净的信心、坚固的誓愿，这些东西呢都是反复去串修这个皈依。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能够每天的串修皈依的话，每天我们自己都能够一念三宝，每天呢就被置于三宝的庇护之下啊，置于三宝的庇护之下。所以说因为三宝它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圣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性的去皈依啊，经常性的去观想，经常性的赞叹呢，赞叹的话就他们本来是利益我们的，再加上我们自己也愿意来利益我们，这个时候就能够获得这种殊胜的加持。我看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好像是也是用这个宋词啊，带领大家一起做了皈依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善妙的因缘啊。非常非常灵验。所以说呢，皈依的这个法呢，你代代的修，代代修，修了一次之后代代修。于是我们的这个皈依戒，如果有什么的话，也可以通过皈依的方式，然后呢圆满，重新用的方式来，就让自己脱掉的戒律，让它就重新具足了等等。这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在这个修不共加行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最少这个皈依的修法要修这个十万遍。你看十万遍这个修行的基本上。有些是有可能是念这个地方的宋词，有些是代表情形当中一些皈依的宋词。那不管讲内心当中的信心和内心当中的这个誓言心啊，就是说是这个坚固的誓言之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这个方面讲到了我要皈依佛、皈依正法、皈依真宗。再来讲第四呢，忏悔，第一总义，二论义。首先讲第一呢是总义，这个总义呢是讲忏悔的总义。然后我们在修忏悔之前必须要了解哪些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容易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比较好的忏悔。这个总义分三：一、所尽罪业之六门；二、能尽四罪之力；三、尽法加行自行复起。来讲第一呢是所尽罪业之六门，是想所清净的罪业，它的这样一种它有六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第一呢是时间，第三是门，第四是加行，第五是对境，第六是行性。简单讲第一呢就是讲那个时间，然后就是说这个做这个时间呢有长有短，有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很单独这个造罪业连续的造，这个也有。有些呢就是说是造了之后马上后悔不造也有，有些是现在造的。不管是哪一类的罪业都必须要清净。如果这个罪业留在我们上身当中，如果这个罪业一旦它成熟起来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自由自在的带来享受快乐的。所以说我们就如果内心当中有罪业了，一定要忏悔。然后就说是这当事人的这个罪业每天都在不间断的升起，有的时候是生的罪业，有的是语的罪业，有的是意的罪业，每天有很多罪，每天呢就忏悔还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是因这个因呢是以什么样一种因来造业，这方面就是三类：贪心、贪慧心和这样一种。细分呢，这三类其他很多，主要的是在讲的就是通过三毒为因造下的这个罪业。门呢，以三门，有些罪业是身体造的，比如说杀生、偷盗、淫啊等等，它方面是这个身体造的；有些是语造的，比如妄语啊、恶口啊、绮语啊；一方面的话是属于这个。语业，那有些担心害心邪见是属于意业啊，所以这个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门呢有这么的很多，因为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从身与意所有的就是说这样的罪业，从贪嗔痴身与意的罪业都要一一忏悔，在本性学当中也有这样讲。 而呢，现在是这个第四是加刑，加刑是通过什么样的加刑？自作吗？叫他做吗？还是见作随行呢？有些是自作，那自己就自己的跑过去，这东西要真的自作啊，有些是他做，啊，自己做，指使其他人啊做这样一种发生偷盗这个罪业，这个叫他做。还有一种叫做见作随喜，见作随喜呢，啊，自己也没做，也没叫人做，到别人在做的时候呢，很高兴，很欢喜，啊，这次也是一种加刑。虽然自己没有做，但是呢，自己就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获得这个罪业。就像前面讲这个随喜的时候，我们随喜也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福报，一些善根呢，我可以，但你随喜罪业，你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这个。啊，这方面也是一样的。哪方面还有对境？对境是你我造呢？原来是三宝所依造的呢？原来是这样一种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造的呢？还是原来是其他的这个一般的人造的呢？像这样的话，有对境上面也有差别。然后呢，同样的是你这个是属于自性罪呢？属于佛之境的现象。啊，这方面都要一起观察。所以说呢，把这些观察清楚之后呢，对于这些所性罪的六门啊所引发的罪业，他就有这个全面的认知，忏悔的时候呢，就能够全面忏悔。第二呢是能尽是对自己分事，以厌患对自己；第二是第三是信心对自己；第四呢是法国对自己。那这个是对自己当中，第一个呢是厌患对自己啊，是厌患对自己。厌患对自己呢，主要是对于以前的这样一种罪业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后悔心，就他是好像自己不注意或者故意的当中喝了毒药。那毒药之后呢，这个毒性开始发作了，这个时候自己非常的后悔，就想把这个毒吐出来。啊，这种心态就叫做厌烦对自己，啊，对自己前面的这个行为非常的厌烦，非常的不喜欢。啊，现在的话就是一种厌烦对自己，忏悔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有这个厌烦对自己，你对这个罪业还有一种不共住的一种恐惧。然后如果没有厌烦对自己呢，就觉得哎这个罪业是不是还有好啊？我忏悔是不是不轻易掉也可以啊？啊，如果缺少这样，像这样的话，就他的能力就打折扣了。这个罪业看成一个啊，就是非常后悔的对象，一个很大的怨恨心，没把它见到一次功德，全部把它见到所有的过患。这个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才有一个真正的动力。所以说，在忏悔的时候呢，这个怨恨对自己，它是最那、啊、就是说它是最前面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就是我们以前呢，啊，通过这个贪嗔痴啊，通过生理意啊，造了很多很多罪业，有些是自欲，有些都受了自己得到这些种种享受，反正呢就是生理意方面呢，造了很多罪业。那现在呢，我们学习的这个因果学习的这个说法之后呢，应该知道这些过患，知道这些过患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再相续共住，必须要通过忏悔的方式。彻底与一切，这关呢叫厌烦对自己。那第二呢就叫做所谓对自己要忏悔的话，你必须要依靠依止一个聚力的这样一种对境，必须要依止个聚力对境。就好像呢，就说是这个前面很多毒，他想把这个是你要依止一种有效的药物。那如果服用了有效的药物，这时候还有可能就说是有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想要摆脱罪，必须要有一个殊胜的所依，一个殊胜所依，把这个殊胜所依呢，是我们忏罪的时候一种依靠处。有时候呢，就把这个金刚萨埵呢，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所依，就是他发了这样一种就清净一切罪业，清净一切众生罪业的，现在已经成佛了，八愿已经圆满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依止他，念诵他的心咒呢，就可以很快清净罪业。这方面就叫做这个。所以对的，还有所以对的，也可以是菩提心，也可以是恭敬位，什么都可以的。总而言之呢，罪业呢，必须要依靠一个具体的对境，这方面叫做所谓对治。第三呢，就叫做现行对治。现行对治呢，就是真正开始对治，开始相当于开始吃药了，喝下去和毒斗争，然后自己获得痊愈，它是一个这样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现行对治，就相当于。相当于服毒啊，服药一样，这方面就是相当于这方面就是这个现行对治力。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的现行对治力呢，就是我们要修行善法，对人的善法呢，念金刚萨埵咒语就是一个善法， 念法真经这是个善法，听法是个善法，只要经理啊念法真经都是善法，就通过修持这些善法，哎，真的和这样一种罪业作战，把所有罪业完全消尽啊，这方面就叫做这个气息。然后呢，第四呢是返回对治力，返回对治力就是一种这个发誓以后不带那样一种危险，也不带到，就好像是自己好不容易把这个肚子里面毒清啊，已经完全清空了，但是清净了。那这个时候呢，自己有一个决心，以后不管怎么样，然后再不服毒了，啊，再不服毒。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通过这样，他就会在以后的时候呢，非常小心，非常注意。不再去就是说是这个轻易的服毒。同样道理呢，我们现在通过所谓对治和现行对治已经到某种程度了，这个时候再加上的返回对治力，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生命危险再做注意，他有了这样一种去上去的时候力量就非常大啊，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危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以前的罪业已经清净了，以后的罪业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种上升方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四对之力，那四对之力它是指的是据说司法经当中有啊，希望司法经当中就存在四对之力，就是说一个菩萨入地四法清净一切所教所所谓四法即业分对治，依止不因现行对治和返回对治，这个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说要忏罪的话，最好具足四对治力，然后如果忏罪之力虽然自己忏悔了，但是不一定清净，就如果依止了四种对治力呢，忏悔之后呢，他清净的概率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在忏罪的时候一定要依止这个四对治力去忏罪。第三呢，净法加行正行慧行，然后通过修持清净的这个忏罪法，它的加行正行慧行加以发心呢，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就叫做啊，就说是加行。然后正行呢，是以具足四对治的方法念诵忏悔文、念诵金刚萨埵咒语，有关修这个罪业本来清净，这类的这样的修法呢，就叫做这个正行。然后呢，后行呢是观想这个依靠忏悔对境的这个加持修持其罪业，我开始做后，一方面就是讲到的这个后行，所以这方面是定法加行正行慧行的这个内容。那总一讲完之后呢，现在讲第二个是论义，论义分一厌患对治力，二所依对治力，三现行对治力，四返回对治力，这是把前面总义当中的这个内容呢，在宋词当中，在论文当中进一步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凸显。然后我们开始是学一边学宋词，一方面呢一边呢开始要对哪方面是属于这个厌患对治，哪些是属于现行对治力，还要进一步的去这个深入啊，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忏罪的这个方式。那么第一呢是厌患对治力分二，一总说忏悔罪业之方式，以殊胜对境而忏悔，殊胜以殊胜对境而忏悔特殊罪业的方式。讲讲第一呢是总说忏悔罪的方式，我于十方佛集聚菩提心，大悲诸圣众何等不是罪，都是首先是一种怎么样去这个行为，首先呢我也是安住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然后呢再观想了具足菩提心的大悲圣众，那念想呢何就说是这个非常恭敬的恭恭敬敬的，就是说如是的称拜，因为是讲到是其实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忏悔罪业的好加点的，有一些这个厌患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都有非常资本，我此轮回起此事或他生，无知善举他诸恶，那么就是说我们所造的罪业呢，两天这个已经累积起来了，这个宋子章讲了无始轮回起到没有开始的这个轮回当中，然后此事或他生，在我们的这样一种经世，当然经世当中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想得起来，我们认认真真的想一想，我们内心我们曾经在这个世间当中造了怎么样的罪业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此事也是或他生，他生也主要是讲这个过去世，过去世也造了很多的罪业，这就是说他生呢也可以理解成未来世，一个修行人来讲，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去没有好好去放弃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精神没有修持，他可能还会留着轮回，轮回的时候呢，仍然还会积累罪业。 就要知道此事或何人，你知道犯罪罪过，那么犯罪呢是一种无知。首先犯罪还是犯了罪之后不忏悔，也是一种无知。所以我们说一种对治愚痴的一种学法。如果我们就说不了知业因果之道，不了知你这种事道导致那种恶果，就这个方面不了知，那当中就会犯罪罪。那世界上说无知者 无罪，这个是一般的人的这个想法分析。实际上就是说这无知者有没有罪呢？不管说这个火，我们打比喻讲这个火呢，你不管你知道它是烧，你不知道烧手就好，反正如果你把手放进去的话，你就会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样的人了知这样一种行为，它会导致这个罪业痛苦也好，但是不了知他这个作为行为会导致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痛苦也好。那第三呢，有些很多罪业它就属于自信罪，只要犯了这个自信罪之后呢，只要做了之后呢，都会成为自信罪。再加上呢，就是说去造罪子本身相对当中就具足，本来就具足成人之，所以说呢，他的贪欲啊，从一方面造罪的因它是具足的，分于一个地方面是具足的，所以现在的话，只要是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开始是犯下这个罪业。比如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明知故犯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无知造罪也好，啊，地方体只要造罪都是要忏悔，无知犯下了这个罪。过劝答诸恶，或者自己呢，就是说是自己劝他人做，或者自己也做，也劝他人做，那个啊，劝他人也来做这个罪业，这种愚痴心引发的一种罪业，恶意比作为，然后说通过愚痴所见，说自己以为呢，只要我不亲手去做罪业就应该对了，但是呢，他通过愚痴的想法所牵引，一比作为，学习其他人的这个杀生。三念啊等等的行为，一方面呢，实际上有一种随喜。就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造罪当中呢，自作叫他作，见作随喜。第一个呢是无知犯之罪，那这方面可以是自作；劝他作恶呢，可以说是他作，劝他作。然后呢，或者自首先随喜比作为，就是见作随喜，这方面也可以。不管是哪的，造下罪业呢，自己都是需要忏悔，就是罪过才能忏悔。然后我们见到了这个罪过之后呢，清楚了这个罪业，它不能给自己带来安乐，也不能给自己修法带来顺利，不能给其他众生带来幸福。所以像这样，这样罪业留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用？而且呢，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这个寿命是相当短暂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去世的时候自己的罪业相当清净了，这个时候无所谓净土啊，转到哪个地方都可以。那么如果自己在死的时候呢，最原封不动的保留的很圆满，哎，自己往上累积的很多罪业，那么自己死的时候呢，这些很多罪业是自作自受，死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感受罪业，都不愿意感受罪业的痛苦，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业果不需啊，这缘起的功德是不会需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自己造罪业之后呢，就应该知道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现在还活着。还有忏罪的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方法我呢大概也懂，所以说现在的话就真正的去对自己所造的罪业去发了忏悔。在这个忏悔过程当中，和前面一样，如果你能够具足悲心啊，如果你能够具足其他的这样的菩提心啊，如果具足这样一种三体的智慧啊，如果能够具足这些功德的话，忏悔起来的时候力量就非常巨大，尤其是空性的功德，你能够直接的去这个。照见这个罪性本空，这罪业本来是不存在，罪业本空的。那么如果你的智慧力够大的话，够深的话，直接去观察罪性本空，就是很快就可以把这个罪业完成清净。这方面是很多很多窍诀，所以我们要忏悔的是逐渐的去配合中观啊，配合其他的菩提心，配合其他的这样方法的去忏罪，这方面可以起到一种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种效果，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是总说忏悔罪的方式就讲完了。
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苦有情，愿一切众生能够得到究竟成。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多年，你不赞叹把邪相去干了去，我们这个。 这边做你做吧做吧说长夜做肉花鸡真不够养那这鸡蛋把长养上都鸡用蛋跟你做不得头把那月那就公司说等啊生鸡切鸡的老我做刚个这片特鸡你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得得得大不讲看命做个马东路让东西地换了莫家原本那不生锈见阴顶却不是我这不总结了这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用句是让我们能力等不生气说把生出头心马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能参加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绝那群称你比我的不少让俺你记住为什么只能这得不接近地震样的紧我真的不能送给侬等不亲自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庭的样型的你心里就能跟你把基础你跟你那门把得过吗同学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边给住宿舍门我是一个把这张门的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说我搬这个日本马斯的我搬这个日本马斯我当这个日本马斯